矿中，治理苏州府。明成祖死后，明仁宗朱高炽继位，不到一年就死了。明宣宗朱瞻基登基，年号宣德。明宣宗的时候，苏州府的赋税、吏治、治安的问题相当突出。这里经济繁荣，但是呢，税赋特别重，贪官污吏、恶霸劣绅相互勾结，上到国库，下及良民，难以忍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大量逃亡，国家的税收也收不上来，真是民穷国穷。苏州府属于难以治理的州府之一。明宣帝急了，真想派一位廉明能干的人去做苏州的知府，扭转这种情况。大臣们就推荐了邝中。邝中是江西靖安人，他从书吏做起，也就是办理事务的小官，因为有成绩，明成祖的时候升到礼部做了一个小官，以干练闻名，多次得到明成祖的嘉奖。据说当时礼部要发一封公文到江南去采购皇宫当中用的皮鼓，要求呢，文书既说明质量和制作的要求，又得简明扼要。好几个官员拟的稿，不是啰嗦就是意思含糊。邝中看过稿以后，仅加了紧绷密钉情与同生八个字，就全部说明白了。这次和邝中一道出京的，还有同时任命的另外八个府的知府，皇帝为他们设宴送行，又给每人写了一道诏书，要求他们到任以后放手治理税赋，兴利除害，不怕威胁，不受利诱，不被欺骗，有违法害民的官员立刻逮捕送到京城治罪。邝中于公元1430年的农历七月到达苏州，到任以后，他首先整顿当地的吏治，严惩贪官污吏。他自己做过多年的官衙办事员，熟悉奸差华吏勾结地方豪强做坏事的各种各样的手法，因此他没有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，而是观察环境，了解情况。头一个月，他一点也不动声色，皇帝的诏书也被他藏起来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监官华吏们也在摸新知府的底细。第一天坐堂，官吏们送上一大堆的卷宗让他审批，有的是疑难杂案，有的是做过手脚的舞弊案。邝中装出糊涂的样子，一一询问他们，这件该怎么办，怎么批答，那桩又该怎么办理，并且依照他们的意见签押办理，但他都逐渐记下什么人什么主张，并做秘密的调查。监吏们看见新知府这么好说话，非常高兴，以为又遇到了一位昏庸糊涂的上司，依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干营私舞弊的勾当。有些人还在背后里取笑邝中，邝中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。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，邝中升堂，突然命令立刻召集府中的官员和属吏，又请来地方上的长老，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，接着一个个的当堂质问。张三，你哪一天收了谁谁谁多少两银子，把他的仇人诬陷下狱？李四，你又在哪一天私放了一个罪犯，得到多少肮脏钱？都有没有这些事儿？那批平时欺上瞒下、狐假虎威的贪官污吏们，个个心怀鬼胎，被问得心惊胆战、呆若木鸡。多数的不敢分辨，个别胆大的还想狡辩。邝中取出他的记录，指出他在某件事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，另一件事上又是怎么阻挠知府办案的，等等等等，证据确凿，难以抵赖。邝中当堂就处死了六个罪大恶极的奸吏，其余的官吏都战战兢兢地退下，等待发落。当时苏州府下辖吴县、常州、吴江、昆山、常熟、嘉定、崇明七个县，十多个县令县城，有的勾结恶势力贪赃弄法，有的老迈昏庸办事糊涂，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。邝中一连罢免了十一个。苏州各县的农村有一种四周围堤的低洼田，叫做虚田，管理的人员叫虚长、虚老，共有9000人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地方的恶霸，专门欺压善良本分的农民。邝中顶住上司的反对，坚决把他们革除掉。邝中的这种雷厉风行震动了整个苏州府，贪官污吏、恶霸劣绅个个心惊胆战，不敢不有所收敛。苏州的田赋之重呢，举世闻名， 当时全国一年夏秋两税的总数是3000多万石，苏州一府七县就要收281万石，占将近1/10。这是朱元璋明初定下的惩罚性的加重的税赋，但是呢，已经非常不公平。可是当不堪重负的农民逃亡之后，他们留下来的税额却加在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，农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。此外还有种种的苛捐杂税。况中经过细致的调查、统计和计算，奏准朝廷减免了全府官司田田租共160多万石，欠税数达70万石，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朝廷实际收的税赋反而呢有所增加。此外，况中在苏州还大力平反冤案，兴修水利，设置了济农仓救济灾民，兴学育才，为苏州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儿，当地人民称他为况青天。况中在苏州一连做了3任知府，每次任满照例要升迁，全苏州的百姓都挽留他，多次联名上书朝廷，朝廷不得已只得让他连任，而把他的官衔从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。长期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，公元1433年在他60岁的时候终于死在任上，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13年的苏州知府了。在执法除贪除恶济民的活动当中，况中有一个好伙伴、好上级，他就是周晨。周晨当时任江南巡抚，善于理财，他全力支持况中的治理整顿，有许多的措施是他和况中一道调查研究决定的，没有周晨的坚决支持，况中对苏州的治理不会一帆风顺。